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他们在这里认识了神，在美国期间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今天我请到了朱莉兄和邓姐妹来这里分享信仰上的体会。邓姐妹还有朱莉兄，你们好。
您好。
何弟兄好。
朱莉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其中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教导就是神对于罪的解释。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罪是很可怕的，人不要犯罪？那么针对这一点您觉得很重要吗？
答案是很明确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首先要明白这个罪是什么，它不是我们法律上定义的那个违反法律条例的那种罪，而是人心的生来的一种自私，一种情欲的。那么这种罪呢，就是我们很难给一个非常明确的判决，他是怎么样犯的罪，或者是定一个罪呢？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没有证到主的话，那么我们就犯了罪。那么并且这个罪呢，是与我们认识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只有我们承认有罪，真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主才替我们人类施展他的救恩。通过这个环节，我们才能够认识主，认识罪以后才能认识主，才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还从第二个层面来说，我们这个信仰面有一个末日审判。为什么有审判？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或者我们已经犯了罪，他才会审判。那么这个可以这样说，有了罪我们才有末日审判，才会有永生的盼望。
邓姐妹，为什么不要犯罪？在夫妻关系里面如果犯了罪的话，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特别的感谢主啊，天父拣选我能够成为他的女儿，也使我真是脱离了黑暗。因为在我年少的时候，我曾经就有一个梦想，我这辈子要嫁给一个特别特别爱我的人。当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欣赏他，但是我喜爱他对我的态度，对我的关心。所以当时我的心就是我需要这样一个人，但同时我又不是那么欣赏这一个人。就在这种纠结中，我们在谈恋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嫁给或娶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可是当时我就犯了这样的罪，因为我的自私，我要得到那完全的爱。其实天父是公义的，是公平的，当我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得到幸福的果实。就在这样的婚姻中，我伤害了自己的丈夫，也使自己走进了黑暗的深渊。但天父的话语让我明白了爱是什么，就像在哥林多前书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真是泪水淹没了。就像天父说的，大卫犯罪的时候能够让床飘起来，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多么正确的人，多么有礼貌的人，讲道理的人，但是在上帝的话语的亮光中，我经不起一点一点的推敲。真的每一个罪我都有，我的爱是有忍耐吗？根本没有。我是不图自己的益处吗？也不是。 就在这样的亮光中，我真的知道，我不仅是亏欠了自己的丈夫，也亏欠了造我的主。
邓姐妹，我非常感谢您，让我们理解到神对于罪的这个解释是这么的细腻，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突然一下，原来都是生活在朦胧黑暗之中的，根本也认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非常感谢您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帮助我们认识到神的教导的大能。不知道朱弟兄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您感觉到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它对于您个人的婚姻是有帮助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说来有点害羞，实际上我认识主也是因为婚姻的问题才认识主的。因为我爱人和我一起过来的，那么刚开始来不太适应吧，就是我们发生了很多矛盾争吵，正是因为通过教会的牧师，那么他了解了我们这方面的困难，他指引我们学习圣经。当时我感到很神奇，我圣经居然还有这方面的功效。我想插一句，那么这个圣经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天书，但是也是贴近我们生活的书。我记得一书所说的上面有一句话，他告诉我们夫妻要彼此忍让，不能含怒到日落，这些话一句句的落在我的心里面。自从跟许牧师学习了这些经文，以及和爱人之间互相的彼此的沟通，我们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这里非常感谢认识主的牧师。
邓姐妹还有朱弟兄，刚才两位对于您的信仰，对于您信的这一位上帝在您个人婚姻里面带来的帮助，实在是很深的打动我的心，而且在我心里面也是有共鸣的。因为婚姻的确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圣经曾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来救我们的。邓姐妹，您认为耶稣基督他也救了您的婚姻吗？
是的，天父的爱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婚姻的真谛。因为在这世上，每一个人走进婚姻都是带着想得到一些东西的，但是唯独认识主的人知道，走进婚姻是为了给那一半祝福的。也就是当我们目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一定在这件事上结果是不同的。我们都是罪人，实际上在婚姻是两个罪人在那里征战，而在这世上很多的婚姻面临问题破碎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破碎可能也是表面的现象，至少这是我自己这样认为的，没有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姻的。其实在主里也未必能有幸福的婚姻，那要看着两个人的心完全归向主，也就是说真正的跟随主的人才可能尝到婚姻的甜蜜。因为当我们彼此遇到问题，一起仰望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算不了什么。当我们在一起同工侍奉主的路上，神给我们婚姻的祝福远远胜过吃喝，他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在灵里欢喜。
刚才分享里面特别强调是夫妻一起来倚靠主。朱弟兄，您自从认识了神之后，信了耶稣之后，那么现在您的夫人跟您是一起来寻求神的帮助，祝福你们的婚姻关系吗？
答案是确定的。我这里一个模型，他是说这样说的，就是在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呢，我们夫妻关系是彼此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模型你想一想，两头的成为一条线，那么这两个人沟通呢会有摩擦，会甚至会中断，那么这个线断了，那么就可能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自从有主来以后呢，我们就建立了三角关系，有我，我的配偶，那么还有神。那么这三角关系在几何学上三角是非常稳固了。那么我们可以具体一点来分析的话，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夫妻关于这个交通中断了以后，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两条线都达到神，通过神来沟通。这个神的线，只要你相信它，只要你靠近它，是永远不会中断的。那么这个模型是非常的稳固的。那么一旦我们通过神沟通好了以后呢，我们夫妻之间的一条线，它会修复，会更新，那么我们的三角关系就会永远的稳固了。我也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爱人，他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信奉主。我想这个关系不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还通过我的爱人的一起的努力，才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邓姐妹、朱弟兄，今天听你们的分享，我自己个人受益很大，感谢你们两位来这里分享你们的信仰上的体会，谢谢你们。
也特别的感谢何弟兄。
感谢何弟兄，感谢主。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大卫单枪匹马战胜了非利士巨人，一夜之间他成了全国的英雄。无论扫罗派他去办什么事，大卫都成功的完成了，因此扫罗让他在军队中担任高职位。他不但深受人民爱戴，也受官兵敬重。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更是爱大卫如同爱自己。
扫罗万岁！
扫罗万岁！
大卫万岁！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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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
亚尼尔，亚尼尔，
是，陛下，
你听到那些声音没有？
陛下，听到什么？
那些妇人呢？他们歌颂我和大卫，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唱的是什么？
听到了，陛下。
他们说我杀死的是千千，大卫杀死的是万万。我知道怎么除掉他了。我的标枪放在什么地方？哦，在这儿。我要把它拿来放在身边。好了，亚尼尔，亚尼尔，
陛下有何吩咐？
我觉得很不舒服
啊！
去把弹竖琴的人叫来，快啊！
您要大卫？
是的。是，我不要别人了，我只要大卫和他的竖琴。
吾王万岁！
我的心情很乱，快奏乐，奏安静舒畅的音乐。你站在那里啊，在墙壁的前面。
是的，陛下。
哎，
陛下，您对着大卫直标枪，
目标对得不准。
为什么直标枪？您要把大卫杀死吗？
不是，他奏的音乐已经使我好很多了，只是，你知道，我说了，我觉得我不太舒服。
是，
大卫啊，你再弹下去，我很快就会好的。亚尼尔，把标枪递给我。
只是，陛下，我怕。
不，我不会再直了，我觉得舒服多了。
哦，陛下，
这是您的标枪。
哎，哎，又没中。
大卫，好在你躲避得快，你现在最好离开吧。
是的，将军。哦，谢谢您。
我怎样才能够把他干掉呢？上帝不会帮助我，上帝在大卫那边，我没有办法杀死他。我的军官们都爱他，他们不会杀他的。我想到了，那些非利士人，我们的敌人，会替我做这件事的。亚尼尔，亚尼尔。
是，陛下。
你身为我军队中的将军，我要你派大卫参加一切战争，派到战事最激烈的地方去作战，知道吗？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亚尼尔，你的军队在战争中似乎又打胜了，大卫有没有受伤啊？
陛下，没有，他是个不寻常的队长，在他手下的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为什么我会恨大卫恨得这么厉害呢？我怕他，我就是这样的人，没有人爱我，可是大家都爱他。我的儿子，我的将军，我的全体士兵们，以及上帝都爱他。我绝不能让他活着，将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你在说什么呀？我没有听清楚啊。
我没有对你说话，我只不过自言自语。
虽然你做了以色列的王，但仍旧是我的老伴儿啊！我要问你，你认为大卫怎么样啊？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的小女儿米甲爱上他了。
爱他？你怎么知道的？
做母亲的，对这些事看得很清楚的。他的姐姐不是也很想嫁给大卫吗？是你坚持要把她嫁给米赫拉的。
大卫，大卫，大卫，全都是大卫迷啊！
然而，当扫罗安静下来，把这件事再考虑了一番，他决定把米甲嫁给大卫，这样可以将他置于死地。
哎，大卫啊，我正希望能够单独的看到你。你听我说啊，你可知道扫罗很喜欢你吗？想不想做他的女婿？我们这些伺候扫罗的人啊，都喜欢你。
你说什么？王的女儿米甲要嫁给我？我只不过是个牧羊的，而她是个公主。你可知道做驸马不是件小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穷光蛋，绝对没有办法筹到娶公主的聘金啊！
哎呀，王根本不要什么聘金，只要你能够杀死100个非利士人就可以了，这样子啊，可以消一消他心头对他仇敌的恨。
只要100个非利士人，
是啊，一点都不错，那是扫罗亲口说的。
你已杀死的200个非利士人做聘金？
是的，陛下。
好吧，我说话算话。我们就为女儿米甲和你选个合适的时间举行皇家婚礼，你可同意啊？
我完全同意，陛下。
大卫，我好爱听你弹竖琴啊，不过现在我要请我的新郎来吃我为他煮的第一餐。
米甲，你喜欢做我的妻子吗？
我当然喜欢啊，你呢？你也喜欢做父王的女婿吗？
头衔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倒是很喜欢单做你的丈夫。
大卫，你真会说的让人心花怒放呢。来，告诉我，你喜不喜欢我？你的妻子为你烧的菜啊，吃完饭以后，我只想在你身边静静地听你弹琴，为我唱歌，光为我唱歌。 好不好？
米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喜欢的了。
父亲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除了提供家人的温饱之外，父亲还应该是可以赶走床前的妖怪，可以陪孩子嬉戏，可以陪孩子祷告，可以亲吻孩子入梦乡。父亲应该是风趣、勇敢、无所不能，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要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家给儿女。这是作家杜奎格先生对父亲所下的定义。然而，当你一无所有，连一个遮风避雨的房子都没有办法提供给孩子的时候，你还能怎么当父亲呢？杜奎格先生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访问的时候，说出了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的这段真实经历。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美国，造成许多人失业，尤其是房地产相关企业高达80%以上的公司倒闭。从事房地产贷款事业的奎格先生很不幸的也跟着宣告破产，他失去了房子，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工作没了，收入来源也就断绝了，没有钱付房租，沦落成为无家可归。那年他45岁，当时他唯一的女儿10岁，跟着离婚再嫁的妈妈与继父住在一起。女儿的继父是个有暴力倾向问题的人，为了能够在女儿向亲生父亲求救的时候随时赶到，他选择以车为家，洗澡就去民众健身中心解决。这样的日子持续了6年。无家可归不代表你就应当停止当父亲的责任，奎格先生坚定地说。在这6年艰苦的试炼当中，他仍旧年年与女儿共度生日，没有错过女儿在学校的任何表演以及家长会的出席。他每周接女儿出来见面，即便女儿在半夜2点打电话给他，他也必定出现。一个好父亲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这是奎格先生深信不疑的信念。失业6年，无家可归的日子当中，前3年他投出了350封求职信函，总共只得到3个回音，但因为种种因素仍旧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痛定思痛以后，他一面继续打体力活的零工赚取油钱及吃饭钱，一面在网上修学分，重新拿起课本，准备完成20多年前未完成的大学学业。做父亲的责任鞭策着他努力学习，许多功课是在车子里拿着手电筒挑灯夜战完成的。2014年，他终于穿上学士服，取得了大学毕业证书，并且很快地获得一份正式的工作，终于有能力给女儿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了，终于可以天天陪伴着女儿的成长了。说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虽然如此漫长痛苦，信仰耶稣基督的奎格先生从来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他深信即使在苦难中也必定有神的美意，他竭尽所能地做他所能做的部分，并且仰望耶稣，天天祈祷，等待黎明的到来。所以他没有酗酒，没有吸毒来麻醉自己， 没有自暴自弃被环境击倒，没有靠政府的救济金度日，反而深刻反省自己过去生命中的缺失，挖掘潜藏的能力，成为一位成功的作家。另外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六年无家可归的日子里，他亲身体验耶稣在马太福音八章所说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明白耶稣为了拯救世人而降世为人，过着漂泊居无定所，到处传讲福音的日子是何等的不容易，同时也深刻体会为人父的心情。天父和他一样，是多么渴望提供一个安全温暖的居所给他真爱的宝贝儿女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在诗篇91篇里摩西的祈祷。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拥有遮风避雨的家，但您的心灵有家吗？您的人生有盼望吗？耶稣十字架的大爱为世上的每一位儿女成就了救恩，您愿意接受吗？他正召唤着您投进天父的怀抱，享受他以宝血所换取给我们的属灵的家，一个有爱有盼望永恒的家。朋友，祝福您早日接受耶稣，享受来自天父那永不止息的爱。
圣经朗读，传道书第六章。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
俗话说金钱万能，金钱真的万能吗？世人渴望用金钱带来富足，因为富足似乎是幸福快乐的保证。但是富足的定义是什么？我认识两个富有的人，让您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做个判断。我有一位姓张的朋友，住在台北101附近的高级公寓，大概有50多平，差不多170平方米。在那个地段，一户至少要台币2亿，也就是700万美金。公寓的外观宏伟富丽，所以想象里面一定也是布置的典雅高贵，就像是杂志里的照片一样。走进张先生的客厅，我张大了嘴巴，不是因为里面陈设豪华让人叹为观止，相反的，客厅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台电视跟一张看电视用的沙发。高级原木的地板打了蜡，亮得发光，倒映着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墙壁。客厅旁边是多少主妇梦寐以求的厨房，里面有进口先进的厨具，可以煮出各种佳肴美食。但是炉火恒常是冰冷的，因为张先生从不开火，都是出去吃或是叫外卖。掌厨的女主人很多年前就跟张先生离婚了，他们唯一的女儿也不要跟他住在一起。他每天就是埋首在电脑前面，注意股市行情，进行各种交易。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嗜好，几乎不出门，也不跟朋友交际往来。他的全副心力就是在赚钱。因为老坐着不动，张先生未老先衰，他的关节出了问题，站起来腰杆挺不直，行动很缓慢，才60多岁，走起路来像个80岁的老先生。他手上有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他买不到亲情、爱情、友情，还有健康。价值连城的大房子里飘荡的是空虚跟寂寞，沾不上一丝幸福和快乐。张先生是我认识最穷的富翁，穷的只剩下钱。他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福德，是我孩子小学的工友。他大概50多岁，瘦瘦高高的一个黑人。每回见到他呢，他不是在走廊，就是在大厅清扫，穿着一身黑色或是暗蓝的运动服，远远看就像是一个剪影。中午时段，食堂里面孩子一批一批的来，桌上地下掉了很多渣渣。福德先生总是默默很有耐心的一遍一遍的清理。孩子在他身旁窜来窜去，影响他的工作，我从不见他生气。孩子丢东西丢不准，掉在垃圾桶外面，他也没有一句指责。好像每个孩子都是他的贵客，他的职责就是彬彬有礼地接待他们。福德先生记得很多孩子的名字，孩子把餐盘拿进厨房的时候，他会亲切地跟他们简短的寒暄，就好像看到好朋友一样。老师如果需要他额外的帮忙，他也会义不容辞地把他看成是分内的工作。我儿子的老师很在意班上学生的桌子平不平，福德先生在每一个学期的开始都会到教室帮他把每张桌子的桌角调整好，到他满意为止。调好了，他跟老师一样高兴。这么一个一般人看不上眼，甚至认为是低贱的工作，福德先生却乐在其中，把他做得有滋有味。有一年圣诞节，我去当地一所教会观赏他们弥赛亚的演唱会，台下是规模整齐的交响乐团，台上是几十个人的合唱团。 我看到福德先生居然也在里面。他换上了洁白挺直的衬衫，打着领带，唱起诗歌的时候，满脸的肃穆跟敬仰，高声的颂赞主。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是他。别人告诉我，福德先生在放清扫工具的橱柜里有很多抄了圣经经文的小卡片，他的信仰融入了他的工作，他把为学校做的每一件事，他帮的每一个人都看成是在为主工作，他尽心尽力，充满喜悦。学校因为有他，大家每天能够在整洁的环境里上课活动，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孩子都喜欢他，对他的描述常常只有一个字 kind。 这个字里面囊括了和蔼、友善、乐于助人。听说他的太太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福德先生退休的时候，老师学生都写卡片做礼物欢送他，学校也把图书馆的一张椅子刻上他的名字，纪念感谢他对学校的贡献。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殊荣是很少见的。福德先生没有赚多少钱，他的吃穿住都很简陋，但是他活在爱里面，他有满满从神来的爱可以分享给周遭的人，而学生老师也以温暖的爱来回馈他。他脸上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平静安稳，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来的。除了钱以外，世人所渴求的亲情、友情、成就感、满足感，他都有。他是我认识最富有的穷人。张先生跟福德先生这两个富有的人让我看到，金钱万能这个词是有待商榷的。富有不能够用金钱来定义，而精神上的富有要比物质上的富有更实在。听众朋友，您觉得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11年，我听到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美国的美国人向一群人报告他在国外的工作。肖特先生把单位发展的情况告诉大家，讲30-40分钟之久，以后他就让观众问问题。有一位听众举手问道，肖特先生啊，你在那边工作10年，你肯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很多问题。请你告诉我们，你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讲员想了一会儿，就用3个字回答这位观众。肖特先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请你猜猜吧。是不是他的工作量？工作太重？不。是不是别人不跟他合作？不。是不是美国这里不给他足够的支持，足够的钱呢？不。是不是国外的那些人不欢迎他在他们的国家里工作呢？也不是。事实上，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舍不得让他回到美国来。那么，肖特先生说，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自己。 说完这句话，小礼堂一下子非常安静，没有人出声，大家很惊讶。我呢，我也听得很受感动。你呢？我想很多人，如果我们坦白诚实，我想我们会抓住肖特先生的想法。我们面对问题和困难，常常来自我们自己，时常就是我们自己。责怪别人、推卸责任太容易，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很难。如果您能够体会肖特先生的想法，我就恭喜你。少数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错误等等。我认为，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是成功的一半。对自己拥有信心是很好的，但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和缺点，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独特。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人呢，他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态度、做法和行为。这个人才会纠正和更新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立下决定，改过自新。基督徒所研读的圣经时常提到悔改一词。悔改的意思是从心里做很彻底的改变，改变心思意念，也改变行为。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耶稣又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几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从此可知，悔改由心里开始，但是在行为上得以完全。如果我们把自己看透，承认我们的过错和缺点，接受劝告，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悔改，纠正自己的行为，那么到时候也许我们不必再说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我是谢德华。
自夸软弱，您不畏在软弱里所显现出神的能力而充满感激吗？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相信我，我是那些感激不尽的人之一。因为当我受伤之前，我是四肢健全、手脚利落、行动敏捷的年轻人，绝对不是属于体弱多病的那一型。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我在高中打篮球校队时伤了脚踝，必须坐在一旁的板凳上，无法出场参加比赛时，我真是痛恨极了。我恨我必须由别人帮忙，行动不自由地拄着拐杖。我不希望让人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更不希望让人看到我比其他人软弱。但是现在，在轮椅上学习全然依靠神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从软弱中可以荣耀地夸口我所受的限制。相信我，我在残疾里不再介意有人过来帮助我，我也不再介意不再能做以前可以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实际上，我对于我比其他人软弱的现状处之泰然，就如同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节里所说的，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哇，保罗这么写 其实是充满理由的。打从一开始，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时，他便把所有的软弱加在耶稣身上，甚至是他的诞生。耶稣跟我们人类有一样的限制，他没有华丽的红毯展开在他面前，他代表的是痛苦、不便及艰难。想一想，因为罗马帝国当时在做人口普查，约瑟与玛利亚必须风尘仆仆地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那可不是像小学生远足那样轻松，那是一条约120公里非常严峻的山路。约瑟走在前面，牵着驴子，上面坐着大腹翩翩即将临盆的玛利亚。这么蹒跚走了3天，好不容易到了伯利恒之后，却找不到旅店，碰了一鼻子的灰，只能凑合着在马槽里用稻草把马粪及灰尘推到一边，好让玛利亚可以生孩子。所以您看，如果耶稣能够夸口他的软弱，那不难想象他也邀请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可以把面子摆在一边，来夸口神在我们软弱里面带来的力量吗？当然可以。最后，让我再分享一个拥抱夸口软弱的想法。西元1600年代，一位基督徒作家威廉·劳写道：以双手迎接每一个里里外外的困难，每个失望，每个黑暗凄凉，就会除去自我，更进一步与救主同在团契，充满祝福的所在。不要四顾张望，把任何这种思想推开，然后任何一种试炼及压力都会变成每天丰富的祝福。所以今天就加入我的行列，以双手迎接每一个里里外外的困难，并以此为与救主建立更充分的团契，拒绝其他所有关于感到软弱的想法。因为当您这样做时，任何一种试炼及压力都会变成每天丰富的祝福。
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都能够比周围的人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做个发掘才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能成就造福人群的好事。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才能，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成为真正有用的天赋。一个发掘自己才能的好方法，是请教那些常跟您我见面的人。我们往往先看见别人的才能，后看到自己的才能。什么人需要更多的才能呢？是发掘才能，不是拥有才能。第一次听到这话，难以相信。或许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事实。芬妮·克罗斯比小的时候，由于医生的一次误诊失明，后来他发奋努力，认真写作，在诗和散文创作方面特别了不起。有一天，教会的一位朋友鼓励他写作基督徒唱的诗歌，于是芬妮 克罗斯比在35岁那年开始献身于诗歌的创作。当他9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诗歌总数大约有1000首之多。我用的诗歌本里就有35首是芬尼谱写的。他每创作一首新歌之前必先祷告。我不知道鼓励芬尼将才能转向诗歌创作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如果他没有看见芬尼的才能，我们将会失去多少的福气啊。我很怀疑您我能够像那位先生一样成就那么大的事。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才能之后便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谁又知道您我能在几个人的生命中结出多少美善的果实呢？或许就在您我帮助别人认识他们的才能之际，我们也发掘自己的才能。您将会发现帮助别人认识自己的才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发掘别人的才能是您的才能吗？请您开始多留心，多观察身边的人。我深信您我的每一个善行，上帝都会祝福的。芬尼的一首诗歌说：主啊，请您不要与我擦身而过，请听我谦卑的恳求。当您在呼召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我。芬尼的心声不也是大家的心声吗？每一个人都希望您我不要忽略了他，不要与他擦身而过。这首歌事实上很能够预备您我开始做个发掘别人才能的人。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So vast makes mountains move, they will not last. The earth he shakes, makes pillars f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speaks the sun, it does not shine. He seals the light, the stars go blind. He stretches out the sky above.He is the God of l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So who can say, what have you done? Who can dispute the Holy One? The proud bow down before his feet. His wonders great are fathomed not. His miracles are counted not.He passes by with hidden hand. He is the God of man. He is the God of man.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